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我是倪楠。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11月30号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7点整。首先请聚焦小山为我们带来的新闻部分，首先是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总理菲利普今天在总理府会见黄山抗议运动代表，该运动爆发3个星期后开始有第二个与政府间坐下来对话。稍早本星期二，黄山运动代表与环境部长对话不欢而散，进而要求与总理对话。该代表团带去至少2份诉求书，政治、经济、社会等多层面应有尽有。正在阿根廷参加世界20国集团首脑峰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讲话支持对话，但是严厉批评前总统奥朗德发声力挺黄山运动。一年一度的20国集团峰会今天在阿根廷揭开会议的序幕，尽管会议持续只有2天，但全世界为此费神却耗费时日。会议聚焦全球经济，当前贸易全球纷争将影响会议走向，包括会议最后宣言词句斟酌均也费思量。各国尤其是中美贸易大战，美国因抗议俄罗斯火力攻击乌克兰舰艇而取消双普会，以及英国与东道主阿根廷因为马岛争执，均会成为会议的另一种聚焦。中国反腐机构今天宣布，涉嫌职务犯罪的中国公民姚景琦被引渡回国。在此之前，从没有任何一个欧盟国家同意中方引渡其公民的要求。
各位听众，下面是小山编播的新闻详细内容。
一年一度的20国集团峰会今天在阿根廷揭开了会议的序幕，尽管会议持续只有2天，但全世界为此费神却费耗时日。20国集团与会国家首脑已经纷纷抵达阿根廷，美国总统特朗普报告已经抵达了会议所在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根据中国的官方消息说也已经抵达了阿根廷。习近平是从西班牙结束访问以后抵达阿根廷。不过20国峰会开场前就散发出了硝烟，除了阿根廷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反全球经济化的游行抗议以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前取消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见，蓄势了本届会议的气氛紧张。就中美贸易争端，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见也充满了不定的因素。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发前表示，华盛顿即将和北京达成贸易协议，但是他可能并不希望如此。此话让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末会谈时达成突破的希望降温。20国集团今天起在阿根廷首都召开峰会，特朗普和习近平预定举行场边会谈，会谈的时间可能定在明天。就英国与阿根廷的关系，法新社说，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已经抵达阿根廷，准备参加峰会。同时，阿根廷当局正在运用英国脱离欧洲联盟的议题，试图在英属福克兰群岛主权问题上取得进展。参加20国峰会的印度总理莫迪，昨天在阿根廷首都交通尖峰的时刻，街上车水马龙，吵杂声音不断中，阿根廷首都步行的一处会议中心可见约4000名带着瑜伽垫的群众参加莫迪带领的瑜伽运动，现场还有70名印度音乐组成的乐团为众人演奏。阿根廷警方出动了重要的警力维护20国峰会的安全。中美两国领导人预计在阿根廷工业20国集团首脑峰会期间会晤，讨论双边的贸易纠纷。就此，法国智库的学者接受了本台法语记者的采访。今天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工业20国集团首脑峰会今天周五在阿根廷开幕。本次峰会的看点之一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预计会晤，讨论中美之间贸易纠纷。有消息说，这将是习近平与特朗普晚宴时的主题。那外界对中美首脑的这一会晤有何期待？就此，法国智库国际信息与展望研究中心主任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谈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个人分析。法国智库国际信息与展望研究中心主任说，
很
难说，鉴于美国县政府特点就是很难预测，他可能这么说件事，但几天后却是相反，加上决策程序变得极具个性，尤其是在贸易问题上，经常最后是由特朗普一个人独自决定，他十分重视其个人会晤，就像这次即将与中国国家主席的会晤那样。现在我们可以说的是，在这一问题的生成，人们不觉得做好了准备，拿出一个严肃解决问题的办法。就这一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危机，因为存在某种程度的讨价还价，因为美国从来就没有清晰地明确他对中国的期待，总之没有适当地这么做，只是在某些时候提了一些显而易见中国无法接受的要求，要求他们完全改变发展模式，这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不容过于乐观。他没有打基础，也没有这一冲突建设性谈判的出路。人们可以希望看到改变气氛，但不太可能给出真正的解决办法。
Donc on peut espérer que ça change le climat. Il est assez improbable que ça apporte vraiment une solution.
以上是法国智库国际信息与展望研究中心主任谈其对中美首脑在工业二十国集团阿根廷峰会期间会晤的个人分析。
二十国峰会应当于今天在阿根廷首都拉开序幕，法国总统马克龙受到了阿根廷总统马克里的热情的接待，两人在总统府玫瑰宫会晤以后，在气候和国际贸易等方面向媒体发出互相支持的信息。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与阿根廷总统马克里周四在阿根廷总统府玫瑰宫进行了会谈，随后召开记者会，展示法阿两国在气候和国际贸易等问题方面的相互支持和共同的多边主义立场。对于法国总统是否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二十国峰会期间会晤的提问，马克龙总统回答说，法美两国保持接触。另外，在此次新闻发布会上，马克龙总统表示，在二十国峰会期间将会晤沙特王储萨勒曼，讨论记者卡舒吉遇害事件。法国总统强调，希望调查继续，向卡舒吉家人和国际社会澄清事实。法国总统同时支持就卡舒吉遇害事件成立国际记者参加的联合调查协会。法新社指出，法国与阿根廷在诸多问题上有共识，如法国和阿根廷寻求多边主义体系，捍卫世界贸易多元化立场，反对不平等，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在二十国峰会期间，两国寻求捍卫上述共同理念。阿根廷属于法国总统马克龙首次到访的南美国家。法国总统周三到达阿根廷首都，周四参观了阿根廷著名的雅典人图书馆，与阿根廷的文学家、翻译家和青年作家们进行了讨论互动。
中国反腐机构今天宣布说，涉嫌职务犯罪的中国公民姚景琦被引渡回国。在此之前，从没有任何一个欧盟国家同意中国方面引渡其公民的要求。下面是本台记者倪楠的介绍。
中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11月30号发布消息表示，已经成功从保加利亚引渡回国了一名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巨额财物的中国人。从保加利亚警方抓获嫌疑人到成功引渡耗时大约一个月。监委强调，这是中国第一次成功从欧盟成员国引渡涉嫌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截至目前，中国和50多个国家签署了引渡条约，和保加利亚之间的引渡条约在1996年签署。路透社指出，习近平执政六年以来不断强化反腐工作，但中国从西方国家得到的引渡配合十分有限，尤其是美国和加拿大对于中国司法系统的追查和引渡配合度十分低。本次被引渡的姚锦琦今年62岁，曾经是浙江省新昌县原常务副县长。中国国家监委指其曾经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他人的巨额财物。05年12月，他出逃之后，浙江省对其展开立案侦查。今年10月3号，国际刑警组织对姚锦琦发出了红色通缉令。 应。15天之后，保加利亚警方根据红色通缉令将姚景琦抓获。11月26号，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地方法院裁定同意向中方引渡姚景琦。11月29号，中方工作组和保加利亚执法部门在索菲亚机场的羁押场所进行了交接工作。中国新京报网今天发布文章引述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中国纪检监察报的消息表示，姚景琦于30号抵达北京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休息室，接受媒体采访，感慨外逃生活太凄凉，看上去好像是自由的，其实一点都不自由。新京报还指出，姚景琦在16年拿到了保加利亚的绿卡，今年还提交了入籍申请书，但是没有想到一上红通，警车没过多久就开到了他的面前。目前距离中国司法、公安、外交部等联合发布的关于敦促中国职务犯罪案件境外的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的最后期限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中纪委呼吁职务犯罪案件的境外在逃人员今年12月31号之前投案，视情况可以减免处罚。
美国学者建议政府采取措施反制中国对美国的严重渗透。今天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斯坦福大学与亚洲协会发表联合报告，指出中国政府渗透势力对美国威胁日益严重，建议除非中国容许美国媒体和学者在中国自由工作，否则美国政府应采取相应措施，限制向中国媒体和学者发放签证。报告由斯坦福大学智库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戴蒙德与亚洲协会纽约中心主管夏伟领导下撰写，当中收集了32名知名中国问题学者的意见。学者在报告中警告，北京试图影响全美的大学、媒体、智库和企业，渗透已达到破坏国家民主的程度。北京也特别针对美国华人社区，将他们视为对祖国高度忠诚的人。报告认为，中国的这种做法不但妨碍美国华人的言论自由，而且会使华人在美国被当作可疑人物。学者在报告中举例，中国增加了官方英语媒体驻美国机构的数目，并且创造新媒体在美国成立智库，同时却极力限制美国媒体和智库进入中国。报告认为，中国在美运作的目标是提倡对北京专制政府的同情。此外，美国大学主办中共不喜欢的活动会被北京报复，企业不屈从北京对台湾和西藏问题的看法会遭到威胁。
台湾反核时公投高票通过以后，日本拟向世贸组织提告，蓝营坚持不能退让。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反核时公投日前高票通过，代表台湾民众对日本福岛核灾地区食品的进口仍有疑虑。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29号表示，对台湾的公投结果感到遗憾，日方期待台湾基于科学根据早日撤销日本五个县的食品进口管制，今后不排除透过 WTO 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争议。台湾的外交部表示，将与日方进一步恳切沟通，寻求日方理解，避免影响台日关系。驻日代表谢长廷表示，这是人民公投的结果，必须尊重。至于公投的后果，大家共同承担。国民党文传会代理主委唐德明表示，公投结果显示，关系到人民健康的食品安全问题，没有任何折扣可打，更不可以交换。他说，就算最后仲裁输了，台湾也不能退让。由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提出的反核时公投，同意票超过779万，不同意票只有223万，远超过国民党22县市长候选人的总得票610万，说明这是不分蓝绿的共识。郝龙斌今天表示，日本也曾向 WTO 提告韩国，仲裁的结果对韩国不利，但韩国政府至今并没有屈服，希望民进党政府展现勇气跟决心，即使仲裁输了，也必须持续禁止，因为公投是全民意志。至于会不会影响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郝龙斌认为，如果日本先展现善意，台湾政府再来说服民众，同时对食品安全做好把关，让民众安心，否则拿加入国际组织要施压台湾民众，让日本核灾地区的食品进口，这是不公平的。阿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法国总理菲利普今天在总理府会见黄山抗议运动代表，该运动爆发三个星期后开始有第二个与政府间坐下来的对话。稍早本星期二，黄山运动代表与环境部长对话不欢而散，进而要求与总理对话。该代表团带去至少两份诉求书，政治、经济、社会等多层面应有尽有。正在阿根廷参加世界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讲话，支持对话，但严厉批评前总统奥朗德发声力挺黄山运动。黄山运动浩浩荡荡横扫法国全境交通要塞，三个星期后才得以见到法国总理。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倪楠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要闻解说，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关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在阿根廷开幕，中国制造业指数报告或显示美国正在赢得贸易战。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从本周四便开始迎接前来参加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的各国政要。特朗普在今早发布推特表示已经抵达了阿根廷，接下来的两天会非常忙碌，行程安排得很满，有很多重要会议，伟大的美国在峰会上的形象非常好，本次峰会注定非常高产。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十一月份的情况出炉，因新需求增速放缓而出现了两年以来第一次阻滞的现象。中国官方的采购经理人指数这个体检晴雨表也跌到了50，这个行业扩张和紧缩的临界点，彰显了冲突当中的中美贸易，也令世界贸易更加阴云笼罩。有亚太交易平台的人士认为，世界经济放缓正在成为一个事实，这一数据不利情况的好转。中国制造业的这份新的报告令业内沮丧，更显示出中国政府采取的提振政策起码截至目前还没有为行业增添任何起色。有关贸易问题，习近平和特朗普将在 G20 峰会期间交换意见。特朗普表示有意和中方达成贸易协定，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则提到，在本周六和习近平预定的晚宴上，特朗普有可能在谈判没有任何进展的情况下选择增加对中国输美产品的关税。就在昨天，美国贸易代表也威胁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汽车加征关税，并表示美国汽车在中国受到合计 40% 的高额关税的限制，并称中国国家导向的工业方针正在严重的影响并侵害着美国的工人和制造商。而中国外交部则回应表示，如果没有美国方面的加征关税的举措，目前中国还是会维持此前对美国进口汽车的原关税及 15% 的关税，而非现在的 40%。 无论如何，路透社表示，特朗普政府此前已经表示意识到众多中国市场经济出现的弱点，证明了美国正在赢得这场贸易战争。而就算贸易纠纷真正的平息，中方市场回暖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目前新的需求疲弱，内部市场和出口市场都是如此。服务业方面，这个占据中国经济总量一半的行业的指数连续第二个月缩水了，而工业和服务业的综合指数也有所下降。在此背景色之下，中国官方报纸中国日报的英文版本周五撰文称，中美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G20 峰会期间继续为达成贸易协定而努力，但是前提是美国在缓解纠纷的谈判当中讲道理。中国日报英文版明确表示，北京和华盛顿双方都希望达成一项协议，双方都愿意在解决问题的合作上出力，但如果出现了利用贸易冲突来损害中国经济增长的现象，双方达成一致的希望就会非常的渺茫了。美国方面预计从明年1月1号开始，向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征收25%的关税，减少贸易逆差。但是华盛顿邮报表示，中美两国正在研究偃旗息鼓、暂时休战的可能性。美方会考虑从现在到明年春天暂缓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的新政策的实行，以唤起中方继续谈判的意愿。根据特朗普启程前往阿根廷之前的说法，他并不反对在峰会期间和中国达成贸易问题上的一致，但鉴于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的政策已经显示出所谓 谓的积极的结果，他不是很确定自己愿意就贸易问题和中国谈妥。中国日报英文版对于两国政府分歧过大的考虑也表示，只希望双方能够在讲道理的情况下采取行动，避免事态扩大，避免冲突恶化。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要闻解说，由倪楠为您带来的有关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幕，中国制造业指数报告或显示美国正在赢得贸易战争。感谢收听。下面是我们的法国报纸摘要专栏，由刘芳选播。
各位听众，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于11月30日星期五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受到各方关注。今天出版的法国《回声报》与《十字架报》纷纷载文，从不同角度对此次峰会进行了报道和分析。首先，《回声报》在国际新闻版页利用两个整版版页的篇幅，报道了此次峰会面临的诸多挑战。除贸易纠纷之外，各国首脑还将围绕气候变化及不同地缘政治议题展开讨论。回声报首先对北京与华盛顿在本次峰会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报道指出，中美两国领导人试图缓解双边关系，尽管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晤带来些许希望，但是双方达成具有实际意义协议的可能却微乎其微。为了向选民们证实贸易战正在带来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需要获得习近平的让步，而中国主席习近平却需要表现出绝不会在美国禁令面前屈服的姿态。对北京而言，中美首脑本次会晤的主要意义是防止特朗普从明年1月1日起实施新的关税措施。不过，报道引述中国经济学者的观点指出，对两国首脑会谈结果并不持乐观态度。报道认为，两国达成一项基本协议的可能依然存在，然而没有任何观点认为两国领导人能在主要问题上解决纠纷。在与华盛顿的纷争中，北京不会放弃中国制造2025规划，他已在贸易战中进一步看清了在一些关键领域实现某种自给自足的重要性。报道预计，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后将不会发表共同宣言，也不会举行记者会，除非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回声报驻布宜诺斯艾利斯记者也发表撰文，突出报道了阿根廷首都加强保安、迎接各国首脑的情况。报道指出，作为南美洲第一个接待二十国集团峰会的国家，阿根廷正在经历着一场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经济低迷，失业率攀升，贫困现象加剧，今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 50%。 为了应对危机，该国政府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获得了563亿美元的纾困贷款。在二十国集团召开的当日，各方抗议者将聚集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示威。为了确保峰会顺利召开，当局部署22000多警力，公共交通受阻，市中心的某些路段也被封。回声报还刊出一篇发自纽约的报道，披露了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将在峰会期间正式签署贸易协议的消息。这项协议于今年9月达成，正式签署后还需获得各自国家国会的批准。该报的另外一篇报道聚焦与会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报道指出，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之后，萨勒曼无视针对他在卡舒吉一案中犯罪的指控，沙特王储的出现将令与会领导人感到尴尬。此外，《十字架报》在经济新闻版页标出中美两国将利用二十国集团峰会解决纠纷的报道标题。报道指出，中美两个超级大国的贸易战话题将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辩论的焦点，其中备受瞩目的核心议题则为两国有否可能达成持久性的共识。该报指出，北京方面并没有关紧大门，却也没有做出承诺。从目前情况看，美国似乎占据着优势，经济增长指标及失业率数字分成良好趋势。今年9月起，对价值约1亿7600亿欧元的进口中国的产品征收10%关税措施带来的收益已经进入国库。 但是报道引述法国智库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观点指出，美国的做法其实如同在自己脚下开了一枪。实际上，消费者及依附于中国市场的美国商人将为贸易战付出代价。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欢迎回来，下面是我们的专题节目《台北一周》，由本台特约记者陈明峰从台北转播。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连线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发生的大事，欢迎您的收听。明峰您好。
艾娃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明峰，台湾这次选战的结果揭晓后呢，2020东京奥运会台湾证明公投也被台湾人民以大约100万票的差距否定了。之前台湾曾因为这项公投被取消2019东亚青运主办权，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
是当时这个台中市长就是民进党籍的林佳龙，对2019东亚青运主办权被取消非常的愤慨，他强调要打国际诉讼，要全力的争取。那另外民进党政府也支持台中市，打算要自行举办一场国际级的青年运动会来取代东亚青运。可是现在一切都改观了，因为民进党的林佳龙落选，国民党籍的卢秀燕当选了台中市长。那卢秀燕最近透露说，他会继续透过管道争取主办2019东亚青运，但是必须等他上任之后盘点软硬体建设是不是来得及，同时也必须要获得中央的支持配合，包括大陆选手入境等技术问题。
据说卢秀燕昨天拜访台中市前市长胡志强请益市政，其中呢也提到争取恢复东亚青运主办权的事。
没错，昨天卢秀燕拜访国民党籍的台中市前市长胡志强，那他拜托胡志强啊协助争取恢复，因为当初2019东亚青运这个主办权其实就是胡志强担任市长的时候透过各种管道去争取来的，这也是台湾首度获得奥运体系的运动会的主办权，却因为民进党政府长期的去中国化，台独团体配合推动所谓台湾证明公投，结果七月的时候在中国大陆主导下被东亚奥会临时理事会硬生生地取消了主办权。那根据胡志强透露，他争取东亚青运的时候执政的是马英九总统，当时他跑遍了所有的会员国，最后还要拜托国民党的前主席连战向大陆的习先生拜托支持，好不容易才帮台湾争取到这项奥林匹克等级运动会的主办权。他具体建议卢秀燕要先跟中华奥会来谈一谈，听听中华奥会的评估跟建议，但是他认为要争取恢复并不容易。
在国民党选战大胜、证明公投案严重挫败的情况下呢，大陆方面对卢秀燕要争取恢复主办东亚青运有什么说法吗？
昨天就是29号，是台湾选举过后大陆国台办首次举办记者会，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谈到对冬奥台湾证明公投挫败的看法时候说，所谓奥运证明公投遭到挫败，说明拿台湾运动员的利益做赌注是不得人心，那搞台独啊注定要失败。那对于卢秀燕想要在上任后争取恢复东亚青运的主办权，马晓光只简单的说，取消台中东亚青年运动会是东亚奥协理事会集体做出的决定。
台湾的舆论界对这个卢秀燕想要争取恢复主办东亚青运又有什么看法呢？
那根据联合报分析，想要复办这个2019东亚青运呢，如果缺乏大陆的支持将非常的困难，可是对北京来说，要转向支持台中恢复主办东亚青运可能会有三个过不去的坎。第一个坎就是九合一的选举刚结束，全台湾现在还弥漫在蓝绿政局大翻转的一个氛围当中，这个时候北京如果很快的宣布支持台中复办东亚青运，那选前再三强调不介入台湾内政跟选举岂不是破功了，甚至还会引来只要选举结果让对岸满意，中共就会给予奖励，反之就会继续打压的这种负面的观感。那第二呢，就是虽然台中变天，但是中央还是民进党在执政， 台中如果复办东亚青运，虽然为台中跟国民党的卢秀燕加分，但是中央执政的蔡英文政府同样沾光，而蔡政府仍然操控着大陆人士入台的权利。所以未来大陆运动选手跟官员能不能顺利来到台湾出席运动会，将会是另外一个变数。那第三呢，就是明年东亚青运主办的时间正好是2020台湾大选之前，选举的热度会很高，大陆也会担心台湾的民众借运动场合表达政治的诉求，甚至会危及大陆选手的安全，尤其大陆应该不愿再看到蔡英文出现在国际运动比赛的场合。好，那以上这些分析呢，我们从这里再看到马晓光昨天只简单的说，取消台中东亚青运是东亚奥协理事会的集体决定，他就是试图要淡化中国大陆在这件事的决定性的影响力，也有把问题推给东亚奥协的味道。那从这个迹象来看，在缺少大陆全力支持之下，即使是主张九二共识的国民党籍新出炉的市长想要恢复东亚青运，可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之前呢，国际奥委会呢曾对台湾下最后通牒，可能会对台湾采取停权或除权等保护性措施，包括终止或撤回对该国家奥委会的承认。现在公投并没有通过，台湾会面对国际奥委会的处分吗？
是，之前有消息传出啊，说这个国际奥会执委会今天就是30号啊，会在东京召开执委会的会议，那将会把台湾的会籍列入讨论的议题。中华奥会也曾经提醒，如果提案的公投团体对中华奥会或者中华奥会的主席林鸿道提告，那么30号在东京举行的这场国际奥会执委会的会议，仍然可能对台湾提出惩处。那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前天28号，国际奥会主席巴赫在东京出席国际奥会执委会之前，他拜会东京奥会暨帕运组织的委员会会长，也就是前日本首相森喜朗，两个人共同举行记者会。那巴赫回答媒体询问台湾证明公投没有过关，对于参加2020东京奥运有什么影响的时候，他只简单的说欢迎中华台北，那这个听起来似乎是个正面的消息，希望台湾的运动选手不会因为这次台独人士别有用心推动的所谓证明公投，葬送了他们的运动生涯。等今天国际奥会执委会在东京开完执委会议，这件事情应该就可以确认了。
好的，明峰，谢谢你。
谢谢艾娃，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再次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欢迎回来，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继续进行之前，先来回顾一下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理菲利普今天会见示威的黄衫人代表马克龙，远程与红前总统奥朗德。欧盟各国支持对意大利债务问题采取纪律行动。 G20 集团峰会登场大舞台表演各异。中美两国领导人预计在阿根廷公议20国集团首脑峰会期间会晤，讨论双边贸易纠纷。峰会期间，法国和阿根廷总统也展示相互的支持。中国关键的制造业显示陷入了停滞状态。欧盟首次准许中国引渡其公民的要求。英国解密档案，北京收回香港前曾经寻求三合会的协助。瑞典记者申请驻华签证遭政治审查。协助斯诺登逆港的人权律师表示被当局迫离香港。美国学者建议政府采取措施反制中国对美国的严重渗透。反核食品公投高票通过，日本拟向世卫组织提告，蓝营坚持不能退让。各位听友，下面是由安东尼为我们编播的专题节目《环境与发展》，一起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美国联邦储备局29号公布的11月份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如果未来美国经济表现符合或者强于当前的预期，美联储可能很快再次加息。美联储于11月7号到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几乎所有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决策者在上次政策会议上都认同可能很快需要再次加息，但是在什么时候停止进一步加息以及如何向公众沟通这方面计划，这还存在分歧。 路透社报道说，美联储11月会议记录显示，决策者讨论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金融状况收紧、全球风险，以及一些对利率敏感行业放缓的迹象。这些问题已经开始影响他们对经济的看法。12月加息预期进一步巩固，但是美联储官员也暗示，关于未来的基调可能发生转变。在美联储决策者讨论如何就未来的加息方式可能发生的变化进行沟通的时候，一些认同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的与会委员也表达了加息时机的不确定。与会委员还讨论了未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后声明的沟通措辞可能需要做怎样的调整，尤其是委员会对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将会进一步逐步上调的预期措辞。会议记录是这么说的。会议记录说，许多与会委员指出，在未来的某些会议上开始向更强调评估经济数据以判断经济和政策前景的声明措辞转变也许是适当的。这种改变将有助于传达委员会对不断变化的经济状况做出反应的灵活态度。美联储会议记录公布以后，股市走高，延续了星期三开始的涨势。当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似乎暗示可能会改变基调，有必要进一步渐进加息，以保持当前的经济复苏在轨道上，是美联储近期政策声明中固定措辞。在将利率保持在近零水平近十年之后，美联储开始升息，使它向中性水平靠拢。去掉这一措辞将意味着预计将持续到2019年的基本每季度加息一次的路径可能暂停。美联储不会承诺在任何一次会议上是否会采取行动。这次会议上，美联储重新开始讨论未来如何最好地管理短期利率。这一决定可能会影响美联储仍然庞大的资产负债表的最终目标规模。美联储的工作人员研究和一项针对银行高管的调查显示，金融危机以后这些年，储备需求发生了变化，新的流动性和其他监管措施让储备需求复杂化。美联储在11月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会后声明中也没有提到会前几周股市大幅下挫的情况，但是从那以后，决策者在公开讲话中开始表达对全球经济增长和预计美国经济将放缓的担忧。房屋销售、汽车销售、企业投资等对利率敏感的领域已经开始走软，这表明美联储从2015年以来的八次加息正在改变家庭和企业行为。这个星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讲话似乎暗示，最早可能在明年暂停加息。他表示，利率仅略低于部分人预估的中性利率水平。美联储可能在利率触及中性水平后暂停升息，以评估到目前为止政策变化造成的影响。目前，市场正试图根据好坏参半的数据来预测鲍威尔的计划。比方说，一方面薪资上涨，这可能是通货膨胀的前兆；另外一方面，经济增长放缓和油价下跌，这可能压低通货膨胀。还有一些数据让经济前景变得扑朔迷离。美联储仍然有可能在12月加息，但是这次会议可能更受关注的一点是，政策制定者将发布新的经济预估，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他们对经济的看法以及利率的正确路径在最近几周可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美联储将于12月18号到19号再次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以上是由安东尼为我们编播的今日经济，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罗拉为我们编播的环境与发展。
各位听众，科学家们11月12日再次发出警告，即使全球遵守巴黎气候协定，将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摄氏2度内，仍无法控制这个世纪冰川顶峰的融化趋势，而且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环保人士、科学家们呼吁公民社会行动起来，每人都做出具体行动，控制全球气温升高。科学家们11月份作出报告，人类若继续以当前的速度排放温室气体，全球温度最高将增加摄氏4度。数十年来，科学家们已经知道南极洲的冰川面积正在萎缩，但外界认为全球温度升幅若可控制在摄氏 1.5 度至2度内，便有可能保存冰川。根据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缔约各国承诺在2100年前将全球气温控制在工业前平均暖化幅度20摄氏度内，就是远低于摄氏2度，并将致力于升幅超过 1.5 度。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地球升温有非常大的可能性超过3摄氏度。但这主要是科学家根据当今人们消耗自然资源和化石燃料的程度所推出的最佳情况。科学家们指出，全球人类的生活方式需要彻底改变，才有希望落实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然而，根据发表在《自然气候变迁月报》的最新分析指出，全球平均气温即使增幅减小，也可能对南北两极的冰川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导致海平面上升，进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地球科学系主任帕丁先生表示，我们认为摄氏 1.5 度至2度已经逼近极限，升幅再高便可能对冰川产生剧烈影响。而且全球气温升高，受到影响最严重的首先是南极和北极。与教授共同研究的团队分析本年度气温上升、冰层覆盖率以及已知融化程度的数据，发现格陵兰和南极冰川都将在地球温度升至2摄氏左右的时候达到危险的临界点。而且更加糟糕的情况是，这种冰川不断加速融化的现象属于不可逆转情况，就是冬天下雪积累下来的冰川速度没有夏天融化的速度快。同时，南极和北极的冰川顶尖拥有大量水分，如果融化会导致全球的海水平面上升数米，给岛国和众多滨海城市造成灭顶的灾难。帕丁教授说，临界点的存在意味着冰川可能产生不可逆转的变化，一旦超过临界点，就算气候恢复至工业革命前的水准，也无法使冰川保持稳定，而且在本世纪末就达到这个临界点。虽然科学家们预测，就算全球气温大幅升高，冰川也需要数百年时间才会消融，但是今天这个研究成果进一步引起人们对落实巴黎气候协定成效的疑虑。各种异常气候现象不断出现，显示全球气温升高，环境恶化，坏消息不断，如何应对呢？是束手待毙，还是采取行动？是各国政府、环保组织、协会采取行动，还是公民社会的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呢？令人振奋的消息是，现在更多人觉醒，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而且民间团体和成千上万的人已经选择9月8日行动起来，进行游行，表达对气候极端现象的关注。这个以为气候站出来为口号的游行在全球多个城市展开，即使在特朗普政府不关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美国如旧金山等城市也有过万人参加游行。旧金山的游行被视为是美国西海岸最大的环保游行。 在世界各地的游行组织对环保提出诉求之外，也要求促进公益和重视科学，呼吁建设一个新的气候领导者。众人意识到气候变迁给地球带来了众多环境灾难，包括海平面上升、空气、土壤和水的污染、极端温度、干燥等。法国人勒佩尔通过还来得及网站组织了此次法国游行。法国人加入这个全人类的共同抗争中，向暖化说不，也就是世界不同的国家在全球范围内通过环保游行向政府施加压力，为保护环境做出更多具体工作。组织者佩勒尔表示，9月8日游行后还会在12月8日进行游行。现在有更多的民众意识到环境变迁问题紧急性，他们参加游行给大家带来了希望。佩勒尔认为，自从法国环境变化部长于洛辞职后，不少法国人认为各国政府有承诺，但是采取措施和实际行动还不到位。有幸的是，在脸书和社交媒体上，民众呼吁和保护环境的声音引起共鸣，有成千上万的人参与了游行。就在还来得及行动，在网络上发出行动的一个月后，网络上又出现了我们准备好等网络影响人发起的行动，就是从11月15日开始，每天这些网络人士拍摄日常生活中节约视频，带头示范节约行动，如少吃肉类或者不吃肉类食品，减少打印文件，从而节省纸张的使用等行动。一位叫做 Norman 的网络名人有110万粉丝，他拍摄视频展示他尽量减少日常生活中的垃圾，比如不喝带瓶的水，减少塑料瓶的使用。他表示，虽然看起来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减少环境污染的行动可能是微不足道，但是如果大家都采取日常生活中减少环境污染的行动，整体上就会对地球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另外，这些协会还试图成为个人与大工业生产企业和政府之间减排措施的沟通者，给全球减排、控制气温升高带来了新的希望。这些网络名人信心十足，他们认为自己每天减排、环保、少生产垃圾的行动能够触动社会的不同阶层，特别是那些年龄低于30岁的青年人，有表达心声进行环保的平台。不少网络影响者还表示，通过网络进行环保行动也是一个非常有效消除社会不平等的手段，让普及环保科学知识进入社会的不同层面。一些年轻人也承认，这些网络的影响者如同面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一样，大家经常在网上看到他们，听到他们的声音，也成为这些年轻人崇拜的偶像。特别是一些网络影响者还经常通过发表充满幽默、有自嘲的照片、影像传达环保信息，个人采取的减少污染行动更容易让青年人接受。这些网络影响者坚信，通过自己的环保行动会影响自己的粉丝们改变生活方式，向环保方向发展，减少过度消费生活的习惯，更加节俭，从而也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另外，通过网络减排进行环保，也给众人提供不同方式减排和参与减排环保的可能性，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相应的方式减少环境污染。气候团结协会的负责人 Gio 表示，40多年来，该协会在世界各地采取行动，如在非洲、亚洲进行具体的环保措施，减少温度上升行动，如给贫穷人提供饮用水，安装太阳板进行照明等。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帮助那些贫穷的人减少干旱、洪水等极端天气。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人每天都在受到气候变化带来负面效果的影响。气候团结协会也在法国为那些贫穷的人提供节能帮助，如减少日常能源消耗等。现在该协会希望动员更多的民众加入环保中，减少污染，采取行动。气候团结协会制定的行动目标就是呼吁所有人参与，累计采取10000个环保行动。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保护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若人类排放温室气体速度不变，全球温度最高将增至4度。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菲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欢迎回来，下面是法国美食专题节目，一起来关注一下法国的好滋味。
各位听众，说到可丽露，法国人会想到波尔多地区的糕点。可丽露外观有点像烤焦了一般，酥脆，内部松软，口感硬而柔和。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销声匿迹后，要等到19世纪30年代，可丽露才重新开始生产。现在，可丽露已经成为代表波尔多地区不可缺少的特殊美食之一。可丽露也被译成酒桶蛋糕，可能主要是因为其外形如同大大小小的酒桶。要找到正宗的可丽露，一定要去法国葡萄酒著名产地波尔多地区。走出波尔多的火车站，城市中心的大街小巷上都可以找到专卖可丽露的小店铺。如果你有时间在波尔多喝一杯下午茶，点上一杯咖啡，不少咖啡馆也会为你端上一小颗可丽露。如果你想好好品尝可丽露，可以点上大一点的可丽露，了解一下这个被称作波尔多黑钻石的甜点。在波尔多，可丽露属于非常著名的甜点，通常用早餐或者在下午茶时候品尝。可丽露的主要成分是面粉、牛奶、蛋黄、砂糖，再加上少许的罗姆酒来增加香味儿。可丽露外表被一层焦化的蜂蜜脆皮包裹，使用小圆柱条纹的形状模具制作，造型多为高5公分、直径为5公分的圆柱体为主。要使用在300度高温下烘烤，烤出的可丽露有软冻般柔软的内馅，以及烧焦微硬的焦糖的外表。谈起可丽露的起源，传说要在18世纪的时候，由于传统的波尔多酿酒制造需要用蛋清来做澄清的程序，酒庄主们便把没有用完的蛋黄捐赠给一个叫做穷人小姐妹的宗教团体，于是修女们用这些蛋黄来做蛋糕。再加上当时波尔多是重要的贸易港口，有着丰富的香料和罗姆酒，因此这些材料也成为了可丽露的主要成分。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修女们遭到破坏，有一段时间可丽露糕点被停止制作，直到1830年才重新开始制作可丽露。现在波尔多地区还成立了可丽露协会，遵照传统的食谱制造这款糕点。另外也有消息指出，其实可丽露真正的发现已经难以考证，传说那是在波尔多港口运送面粉的时候，但是也有人认为起源于18世纪，那时候的甜点与现在的并不完全相同，而是后来经过修道院的修女们重新的研究调配，才呈现出现在可丽露的原型。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可丽露的历史完全与波尔多葡萄酒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除了早餐甜点外，可丽露还非常适合与爽口的酒搭配，甚至配上一杯香槟也不为过。购买时，通常一盒可丽露有 6个或者10个为包装，大型的可丽露可以用晚餐甜点使用。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西南部甜点可丽露。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完全结束之前，一起来最后一次回顾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理菲利普今天会见示威游行群众黄山人的代表马克龙，远程与轰前总统奥朗德。欧盟各国支持对意大利债务问题采取纪律行动。 G20 集团峰会登场大舞台表演各异。中美两国领导人预计在阿根廷工业20国集团首脑峰会期间会晤，讨论双边的贸易纠纷问题。峰会期间，法国和阿根廷总统也展示了相互的支持。中国关键的制造业显示出陷入停滞状态。欧盟首次允许中国引渡其公民的要求。英国解密档案表示，北京收回香港之前曾经寻求过三合会的协助。写瑞典记者申请驻华签证遭到政治审查，被问及你对中共有任何有什么看法，协助斯诺登逆港的人权律师表示被当局迫离香港。美国学者建议政府采取措施反制中国对美国严重的渗透。反核食品公投高票通过，美国拟向世卫组织提高蓝营坚持不能退让。听众朋友，本台本节的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由倪楠为您主持，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欢迎继续通过各种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和图像报道。那最后呢，一起来听一首来自夏洛特金斯堡的歌曲，名叫《致命的情人》。我们明天是同一时间再会，不见不散吧。